咱们书接前文，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，现在营考书啊阻止大将高须弥这个急躁的脾气，庄公这阵儿一时啊也不知采取哪种意见呢更为妥当了。大夫季卒呢就说了，依我看呢，主公啊，这两种意见都可以采取。众大臣一听有点不解，有人就问了，上面两种意见截然相反，只能采取其中的一种，您怎么说都能采取呢？季卒一听啊，采取任何的这个行动都要先看他具体的情况，现在先让我呢领着这个军队到这个京都洛邑啊这个边境去，就说我们郑国国内啊欠收，向朝廷啊借粮食度荒，如果周天子不给，又派人呢责备咱们，到那日咱们出兵啊攻打洛邑，也就啊有了这个理由了。他要是肯借粮食给咱们，又没有责备的意思，咱们呢就先甭动武，过一段时间主公啊您再去朝见天子，看看他的态度，再决定下一步的情况，到那阵儿也为时不晚呢。庄公一听觉得这个大夫季卒啊这个话很有道理，于是命令季卒带领着一队人马到这个洛邑附近呢去打探这个情况，见机行事。季卒呢带领着军队就到了周王京城洛邑附近，对这个地方官啊就说了，哎，我说我们这个郑国欠熟了，这哪儿的人呢怎么这么说话呀、啊、反正我们这个粮食不够吃的，也特地向你们借这个粮啊千钟。多少？千钟。哪个钟啊？钟表的钟。过去啊这个钟啊古时候是一种啊容量单位，这一钟相当于啊当时的640升。这个地方官一听，怎么着，这这么多的粮食，不敢立即啊答应，于是说道，他没有这个天子的命令，我等啊做不了这个主，需要呈报天子得到这个应允呢、啊、才能啊发放这个粮米。季卒一听，你他娘的既然做不了这个主，就不麻烦你了，现在这个小麦也正好成熟了，我们自己动手吧，也用不着你啊请示这个天子了，我这弟兄们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啊。他呢没等个地方官啊回话，立即下令，我说全体士兵每人准备镰刀一把，坟头看见了吗，从这个田间去割这个小麦，我说不行的话拿这个联合收割机，那年有这机器吗？祭祖一声令下，郑国的士兵个了个如狼似虎啊，分散到了这个田间呢，把这一带的小麦全部割了个精光啊，装上大车运往郑国呀。祭祖啊亲自率领着精兵往来这个接应，地方官跟这个当地老百姓一看郑军如此的强横，不敢跟他们相争啊，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这个小麦运走。抢完了麦子，祭祖啊仍然率领着军队驻扎在了这个洛邑的附近，三个多月也不撤退，这一带的秋庄稼到了这阵也种不上了。到了七月的中旬，祭祖又带领着这个军队移驻到了成州。成州是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东边一带。说这阵成州地区啊早稻呢已经成熟了，祭祖呢命了郑国的军队扮成啊商人的模样，先把大车赶到了这个预定的地点，半夜三更出动全军一起动手，要把这一带田中的稻穗给割了。合着是有备而来啊，装上大车由这个军队护送着，浩浩荡荡的运往这郑国呀。军队护送，前面警车开道，后面好装甲车压着。等到守卫成州的军队发现了，点齐了人马出城追赶郑军抢粮的军队啊，早早的远远的了，人家感情啊合着早有准备。成州守将把这个郑军偷抢稻子这个事情写了申报的文书，报给了周桓王。桓王一看这个表文十分的恼火，夏天他们抢割了 温洛一带的小麦，秋天又抢了成州一带的稻禾，说这等如何能容忍呢、啊？合着这怎么着？虎口夺食啊！说完了就要下令兴兵问罪。周公黑肩的赶忙的劝道：“王上，且息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。祭祖啊，抢粮虽然可气，但是终属于边境上的这个小事，不可因一时之小愤而轻动干戈。再者说了，这些个边界上的这个摩擦的事情，郑伯也许他不一定知道。郑伯如果懂道理的话，知道祭祖这件事情办的不对，就会来朝中啊认错。依臣之见，不如先将此事放一放，过一段时期啊，咱们看一看。如果他们继续无礼，到那日再兴师问罪，也为时不晚。”桓王啊，一听黑肩的一席话，想了想，行啊，那就按你说的去办，但是要下令让守卫边界的将士们格外的注意，加强这个防守。周桓王权衡了一下王朝的力量之后，做出了这样的这个决定。两次被抢割稻麦之事也就不再追问了。郑庄公本来呢是让这个祭祖去寻衅难闹事的，一看两次抢割小麦稻谷，周王朝都没有动什么动静，他摸不透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心中反倒不安起来，于是决定择日期去见这个周桓王。正准备啊启程，突然有人啊来报告，齐国的使臣来了。这个齐国啊是个大国，郑庄公啊早就啊想跟这个齐侯结交，赶紧亲自出来迎接啊这个齐国的使臣。行罢了礼，齐国的使臣转达了齐喜公啊问候庄公的话，他们约定好了两国的国君在这个石门相会。郑庄公跟这个齐喜公到了这个石门见面之后，谈得很投机，约好了以后有事情呢咱们互相的帮助。这个齐侯听说啊郑伯的儿子很有出息，就向这个郑伯问道：“听说世子乎已经长大了，但不知可曾啊结婚？”郑伯告诉他：“还没有啊婚配。”齐喜公一听：“我的小女相貌还不算丑陋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咱们结为亲家，您意下如何呀？”这郑庄公觉得跟齐国这样大国结亲，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啊，遇事能得到齐国的支持，对自己有好处，太好了！俩孩子都是官二代呀，哎呀，行啊！于是啊，满口答应。郑庄公呢回国，把与这个齐国联姻的事情对自己的世子乎啊就说了。世子乎啊到了这阵不同意了，一拨了脑袋，这庄公一看你怎么的了，烫着了。不是，这婚姻之事不能勉强啊，我们郑国是小国，那齐国是大国，还是不敢高攀这门亲事。庄公一听啊，这是齐侯主动啊提出的婚约呀、啊，请婚的，并不是咱们有意高攀的。我想啊，如果说和这个齐国结为这个婚姻，以后有事可以有个依靠啊。我儿啊，你不必推辞。世子乎一听啊，那大丈夫志在自立，哪能指望依靠婚姻的关系？庄公一看自己儿子有自己的见解，也就不好啊再勉强了。后来啊，这个齐国派使臣到了郑国，听说世子乎不同意跟齐国结亲，就把这个事情啊奏报到这个齐喜公这儿。喜公啊是个度量大、能容事情的人，于是说道：“郑世子有志气，也有谦逊的美德呀。婚姻之事不勉强，这是对的。我女儿啊，年龄也还小，这个事情等以后再说吧。”这个庄公处理完了国中的事务，打算去这个朝中啊见这个周桓王。刚要起身呢，哎，又有人呢来报告，魏国的国君魏桓公啊被杀身死，公子周瑜呢当了国君。庄公立即召集大臣们来：“咱们郑国得做好这个防守的准备，要不了多久 这个周瑜准会发兵来攻打咱们。群臣一听庄公这些个突如其来的话，有些个弄不明白，于是问道：主公您怎么知道他会派兵来攻打咱们呢？魏国不是正在闹这个内乱吗？哪里还顾得打咱们郑国？有这可能吗？庄公一听啊，周瑜为人耻辱好斗，如今杀害了他的哥哥，自己当了这个国君，国人呢多有不服，为了转移呢国人的注意力，他必然啊要对外用兵。这么一来，一则来说可以显示一下他的威风，与此同时也可以啊暂时的把国内的矛盾呢引向外部。听众朋友们，您看了吗？什么叫政治家？这就叫政治家，看问题啊比较透彻。有的大臣呢这阵还有疑问，这个周瑜即使对外用兵，怎么知道就一定要攻打咱们郑国？庄公一听啊，魏国西靠这个晋国，东接这个齐国，北临这个赤狄，南边就是郑国，其他这几个国家周瑜啊都不可能去轻易的进犯。郑魏两国本来啊就有这么点矛盾，他要驱兵打仗以立威，必然攻打郑国。大伙一听一致的称赞：主公您英明，主公英明，我们都没想到这些。咱们且不说这个郑庄公如何安排防御啊这个魏国的进攻，咱们先来啊看一看魏国的这个情景。这个魏庄公啊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啊叫完，哪个完呢？完蛋的完。二儿子叫晋，哪个晋呢？山西的简称。小儿子叫周瑜，哪个周啊？就是周城府县的周。瑜呢其实啊就是呼吁的吁，周瑜。因为小儿子是庄公啊爱妾所生，所以说庄公啊特别的宠爱他。这个周瑜呢从小就胡作非为，魏庄公啊也管不了他，他仗着得到了魏庄公的这个宠爱，更加的为所欲为了。有这个大夫石阙呢几次的劝说这个庄公，您得管教这个周瑜。庄公啊不但啊听不进去，反而对这个石阙、啊、产生了这个反感。石阙一看周瑜被宠的越来啊越变坏了，于是硬着头皮去劝谏这个庄公：主公您疼爱孩子，就应该教他学一点啊怎么说呢正经的事情，让他干点正经的事情，您不能啊放任不管，让他走到这个邪路上去，对孩子不能啊宠得太多了，宠得厉害了，你宠得厉害了他就会骄傲，骄傲呢就会啊为所欲为。主公啊您对这个怎么说呢，您对这个周瑜还得啊管束的多一点严一点。魏庄公对这些个话哎仍然的听不进去。这个石阙有儿子名叫石厚，和这个周瑜的年龄啊差不多，石阙对孩子要求啊极严，只是他呢天天的忙于朝廷的事务，顾不上对这个孩子的管教，一经发现这个孩子有毛病，他呢也比较啊粗暴，往往呢狠狠的揍一顿，说这种啊管教的方法效果其实啊并不好。再说石厚从小就跟这个周瑜混在一起，他们一起干坏事儿，这个周瑜有魏庄公宠着，石阙要管教这个石厚，又碍着庄公的这个面子不好啊深管，这这么着这石厚啊哎也越来越坏了。但说有一次啊这个周瑜又指使石厚去干这个祸害百姓的坏事，石阙知道之后把自己儿子给捆起来，抽了他足足的50鞭子，要把他锁在了一间空房里不许他出去。这个石厚夜间打破了窗棂跳墙啊可就跑了，从此就住在了周瑜的这个府中没再回家。到了这阵石阙拿他呀也是无可奈何。等到魏庄公去世，周瑜啊本来想当这个国君，可是按照当时长子继位的规矩，公子完呢当了国君，这就是魏桓公。周瑜一看哥哥公子完继位了，这心中啊很不是滋味， 日夜想着杀害他，夺取这个君位。这个桓公啊，他生性啊懦弱，为人呢、啊、老实，做事啊就不够啊果断了。继位不久，对自己的弟弟周瑜的事情也没去管，说这只石阙已经啊年老了，到老在家，不再啊参与这个朝政了。周瑜啊，好到这儿更加的为所欲为，毫无顾忌。但说有一天，这个魏桓公要到洛邑去朝见这个周桓王，时候听到这个消息，就跑去、啊、对自己的好哥们周瑜就说了：“哎，听说了，国君要到洛邑去，你呀、啊、要想下手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”然后又给他出主意：“明天你可以在这个城的西门设宴，为国君呢饯行。我呢，先把500名兵丁埋伏在门外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动手，一定可以成功。”周瑜为这个事情已经蓄谋已久了，今天一看有这么好的机会，千载难逢，又有自己的好哥们时候给他出主意帮着他，心中十分的高兴，于是让这个时候领兵啊去埋伏，自己驾车先到了城西门这个行馆里摆好了酒席，然后把这个皇宫迎进了这个行馆。践行啊，这个席上周瑜亲自起身为自己的哥哥桓公敬酒：“哥哥您出门远行，一路上要受跋涉之苦，我敬哥哥一杯。”说着这个话，双手恭恭敬敬的捧起酒杯啊递给了桓公。桓公呢接过酒杯一口喝干了，感激的说道：“让弟弟你如此的费心了，我此一去也不过一两个月，这期间呢国内之事请弟弟你代劳。”他说完这个话，也斟满了一杯酒回敬给啊这个周瑜。周瑜呢慌忙的双手去接，假装啊一失手把这个酒杯啊掉在了地上，他赶忙捡起来亲自啊去洗。这个桓公啊是个老实人，哪里知道周瑜的险恶用心呢，他让人呢另外的取来了杯盏，再一次的斟满了酒，双手递给周瑜。周瑜呢趁着这个桓公不注意的功夫，急忙啊腾身一个箭步闪到了皇宫背后，抽出了短剑照着皇宫背后可就刺过去了，剑刃刺穿了皇宫的胸部。皇宫啊大叫一声啊，当时气绝身亡啊。人们都知道周瑜为人残暴凶狠，又看到石昊带着兵士围了这个行馆，谁还敢说别的，只得听从他的安排。周瑜啊强迫众人按着他的意思说：“皇宫啊得了这个疾病，来不及啊治疗死了。”“得的什么病啊？”“可能是心梗。”周瑜杀了这个皇宫，自己当了国君，拜石昊为上大夫。皇宫的另外的一个弟弟公子晋一看自己的弟弟夺了君位，怕他杀害自己，逃到邢国去了。但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呀，周瑜杀了皇宫，自己当了国君，这个事情在外边很快就传开了。周瑜怕国内老百姓不服，又怕自己在这个各个诸侯国当中心目当中没这个威信，保不住这个君位，于是就跟这个上大夫石昊商量：“我想在邻国树立威信，借着向邻国用兵弹压国内对我这个不满之人，你看从哪进攻，先从哪下手啊？”石昊啊是善于给这个周瑜啊出坏主意的。这么一问，想了想，他们俩是一狼一狈呀。要想攻打别的国家，得找个借口。临近的几个国家跟咱们魏国都没有什么仇恨，找不出什么打仗的借口。只有对郑国呀，还可以勉强啊，咱编个理由。周瑜一听。对郑国能编什么理由啊？我是想不出来。哎，你快想想，你说说看。石昊想了想，要去打他们，什么理由不好编呢？想当年郑伯逼杀了他的弟弟共叔段，赶走了他母亲姜氏，后来又讨伐他的侄儿公孙华，还以公孙华向咱们借兵为理由责备咱们魏国。我看咱们就拿这些个理由惩罚他不就行了吗？欲加之罪， 何患无辞的
啊。对，周瑜一听高了兴了，妈你真行，竟能编出这么些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进攻郑国。可是进攻郑国我还有顾虑。
你有什么顾虑？郑国跟齐国曾经在这个石门聚会，这个石门是哪儿啊？现在的山东省啊，长兴县的西边，他们结为了同盟，人家是盟国呀。假若说咱们出兵攻打这个郑国，齐国要是出兵来救，这玩意儿怎么办呢？你想，咱们能共同抵得过郑国、齐国两大强国吗？石厚一听啊，那也有办法。宋国也是个大国，鲁国眼下力量也不弱呀。咱们可以派这个使者分别到这两个国家去，请求他们出兵帮着咱们。再者说了，我还有一个主意。
你还有主意？
哎，对喽，咱这主意太多了。你听我说，咱要如此这般，
这般
如此。